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殷先平又被关押，父亲屡遭迫害；网上讲真相，辽宁孙丽娟被河南焦作国宝劫持；家门被打上封条，四川七旬夫妇被迫流离失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2月24号，江西省都昌县法轮功学员殷先平女士在街上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遭一名公安便衣人员录像，随后被绑架，非法关押在九江市看守所。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殷先平和父亲殷玉才遭多次绑架、拘留、判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殷先平曾是江西都昌县血防站优秀护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因为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真相，2016年殷先平被县刑侦大队的石家亮恶意构陷遭绑架，后来被法院秘密网判3年，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殷先平因撕毁墙上张贴的污蔑法轮功的标语，遭包夹犯人猛扇耳光，脸颊被打红肿，嘴唇被打歪斜，他还遭受了暴力洗脑、剥夺睡眠、罚站、毒打及生活虐待等酷刑折磨。殷先平的父亲殷玉才曾先后任职于江西省都昌县人民银行工业局干部、都昌县法院刑事庭庭长、血防站站长。1996年殷玉才开始修炼法轮功，担任过都昌县法轮大法辅导站义务站长。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江氏集团迫害后，殷玉才老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到种种骚扰、非法抄家、威胁迫害，曾多次被非法拘留、勒索罚款，先后遭受牢狱关押迫害13年。2006年，殷玉才被都昌县法院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枉判重刑8年。在江西省豫章监狱一监区被非法关押期间，狱警公开指使刑事犯人在殷玉才的饭菜里下毒，无色无味，有时把毒药注射到水果里。殷玉才吃了这些有毒的食物后，浑身疼痛，像得了风湿一样，走路艰难。迫害致使殷玉才全身浮肿，开始吐紫色、黑色的血，一吐就是一脸盆，还便血。2011年7月4号，殷玉才终于走出江西省豫章监狱。此时的他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大热的天，殷玉才还戴着厚厚的帽子、厚厚的口罩。就这样，他还浑身打颤，害怕见任何人，不敢回家，嘴里不停地说：“他要杀我，他要杀我家人，我不能回家。”后来殷玉才老人又被非法取消10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殷玉才、殷先平父女俩的悲惨遭遇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恶本质。父女俩历劫的苦难只是中国大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无辜被中共恣意迫害的缩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和丈夫张保国4月25号在家中被锦州市临河公安分局和锦州市橘园派出所等部门非法抄家绑架。据悉，孙丽娟在网上的微信里传播法轮功真相，被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国宝大队发现。焦作市公安局国宝大队通知了锦州国宝，锦州警察将孙丽娟和她丈夫张保国二人从家中绑架。4月28号上午，孙丽娟被前来的焦作市警察劫持到焦作非法关押。焦作国宝称孙丽娟已被立案审查，张保国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七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4月18号在仁湖花园27小区杨云茂夫妇家集体读书学法时，遭到彭溪县国宝人员和金桥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 杨云茂夫妇被非法抄家，家门被打上红色封条，现在两位老人被迫流离失所，不知去向。当天下午，杨云茂、徐云华夫妇家被警察强行开锁，入室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他们家所有的大法书籍、大法师傅法像、手机、真相资料、4000元真相币等私人物品。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67岁的杨琼英、82岁的罗尤富、76岁的张金秀、77岁的苟素荣、53岁的陈秋菊、80岁的梁真林、63岁的刘贤碧及房主74岁的杨云茂和66岁的徐云华夫妇。杨云茂夫妇二人当晚被劫持到蓬溪县三凤镇非法审讯，其他七名学员被劫持到金桥派出所分开单独讯问，一直被扣留到凌晨2:40左右才被放回家。杨云茂夫妇也于当晚回家，警察还威胁老人叫他们在家等着，第二天还要去他家。现在杨云茂夫妇的家门被打上封条，禁止他们回自己的家过正常的生活，逼得两位老人不得不离家出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孙长军17年冤狱再被关，多国学员举行抗议活动；荷兰国王节，法轮功学员首都弘法征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在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之际，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游行、集会、练功及烛光守夜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的血腥镇压罪行。其中在纽约、旧金山、悉尼、英国等地的集会中，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再度绑架吉林法轮功学员孙长军。在海外各地的集会上，法轮功学员打出抗议横幅，立即无条件释放孙长军。洗脑班是中共的黑监狱，举报洗脑班恶人长春市政法委610办公室书记马延峰、吉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书记侯锡民等。在2002年，当时年仅26岁的孙长军因参与长春电视真相插播被非法判刑17年，在吉林监狱遭受严酷迫害，直到2019年才出狱。但是出狱才一年多，今年4月6号，孙长军又被延边汪清县610和国保大队强行绑架进延吉洗脑班。据明慧网报道，610人员在绑架他之前曾经给孙长军打电话，威胁他要专门转化他放弃修炼。长春插播事件震惊海内外，这是插播勇士们以及长春法轮功学员们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从插播当晚开始，长达一年的大搜捕中，长春地区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至少8人被酷刑虐杀致死。35岁的侯明凯被抓，2天内即被恶警打死在老虎凳上。在305长春电视插播中，唯一活着逃离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金学哲，看到明慧网上孙长军被绑架的报道后，难过而悲愤。金学哲说，长春插播壮举让人们看到中共是怎么造谣欺骗民众的。中共的谎言让民众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仇恨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令中国人远离真善忍。很多中国人正滑向深渊而不自知。插播就像黑夜中的闪电，刺破了中共谎言的铁幕。它是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一个里程碑，鼓励全世界正义的人们勇于揭露中共的邪恶谎言。 2021年4月27号是荷兰国王节，法轮功学员在达姆广场举行弘法活动。活动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支持，弘法现场摆放着两块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为主题的大型真相展板。学员们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五套功法，还有的学员一边散发真相传单，一边为游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罪恶。了解了真相的善良民众纷纷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字。还有荷兰人现场看到法轮大法动作的舒展、优雅、安静，也想学练法轮功。他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提供的这些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5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人心恶念才能修得真善，作者清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号。现将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修心。在我面临退休时，80岁的母亲病情加重了，小孙子10个月睡眠不好，很累人。我既要照顾母亲，又要帮儿媳带孩子。没多久，母亲又摔倒了，虽无大碍，但我们兄妹3个都没有时间照顾母亲，便为她请了个保姆。多年来，母亲单独生活，身体还算结实，身体一闹病就很依赖我。兄妹3人中，我是她唯一的闺女，这下我的生活修炼环境就变了。照看孩子和照顾老人还真的不是一样的心情。常人中，有的人有病或更年期抑郁症，照看孩子一段时间病全好了。有的人没病，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得抑郁症了。原因是我们中国人把传统文化丢失的太多了。老人变得越来越自私安逸，晚辈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顺老人了。以顺为孝才是传统文化中的孝。作为我一个修炼人，那就得用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了。说起母亲，还真有个修心的过程。虽然父母就我一个闺女，可我从小母亲就是不喜欢我。以前我一直认为母亲重男轻女，她的侄女、外甥女、孙女她都不喜欢。后来我发现母亲是从骨子里就不喜欢女人，甚至包括她自己她都瞧不起，好像她哪生哪世受过女人伤害似的。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县城上班，我们在老家农村，父亲不经常回家。地里家里的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干，还要养我们3个，又苦又累的，就容易发脾气。我小时候很活泼，学校有什么活动、排演节目都让我参加。当我欢蹦乱跳的一进门，母亲可能当时很劳累，她便很烦的样子冲我喊：“别蹦了。”还有很多时候，我领小伙伴们在我家打闹嬉戏，母亲会很不客气地将我的小伙伴们轰走。那时我感觉很伤自尊，嘴上不敢说，心里对母亲很有意见。就是在我结婚后，母亲还曾叫着我的名字，伤心地说过，到我死她也改变不了对我的看法了，就老认为我不亲她。等我修炼大法后，我对母亲形成的这个顽石一样的后天观念可真够我去的。十几年的时间像剥洋葱一样，去了一层又有一层，过一段时间发现还有。 因我修炼几个月，迫害就开始了，个人修炼不扎实。迫害初期，在那个恐怖环境下，思想压力很大，根本没有去修这方面，他表现的也不太明显。后来修炼环境宽松些了，我对母亲的这个怨恨心、后天观念时常会冒出来。我控制不住自己，就跟母亲无故发脾气，甚至故意顶撞母亲，有时还用另一种方式惹母亲生气。比如我去娘家看望母亲，走时母亲会给我什么东西，吃的或是我喜欢的什么东西，我会坚决拒绝，这时母亲会很不高兴。过后细想想，我像是在报复母亲，这乃是修炼人的状态，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我认识到自己还有这么强的怨恨心，下决心一定要实修，在法中归正。静心反思，母亲从来也没有亏待我，我从小只是在用闺女宝的观念来衡量，认为母亲没有特殊的待我，就说母亲不喜欢我，心里就不平衡。当准备写此文时，突然明白了，这个不平衡的心根子就是嫉妒心，很后悔自己这些年在这方面没有实修，正法没有结束，我就有机会修。我母亲现已8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有时还糊涂。虽然为母亲请了保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母亲。保姆休假时都是我来照顾母亲，擦鼻子、端屎端尿，有时正在吃饭，就在饭桌旁坐便椅子上，母亲就要大便，我也不动心了，能心态平稳地去做了。在赡养老人方面，我主动出钱出力，我哥和我弟都看在眼里，便商量说在母亲百年后遗产分给我一份，我谢绝了。因在我们当地有个习俗观念，女儿不分家产，兄弟俩能有这份心，这已经是对作为大法弟子的我的肯定了。可作为修炼人，我们有更高的要求标准。我经常自问，我真诚待母亲了吗？平和善心处事了吗？包容忍让了吗？回答是，还没达到标准。出点钱，做点事，这算是孝顺了，但还没有达到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当触及心灵的时候，有时真是很难把握的。比如早上母亲起床后，我要先给母亲洗下半身，然后穿衣服、洗漱、喝蜂蜜水。有时母亲心情不好，她会很不听话，或挑三拣四的挑毛病。好不容易伺候她吃了饭、漱了口、洗了手，然后我还要洗碗、擦地、清理房间卫生，这一套活下来就要2个小时。有时地还没擦完，母亲会说快扶我起来，我要走动走动。在这个时候，我的耐性就到了极限，心里多么希望母亲说忙一大早上了，累得满身是汗，快休息一会儿吧。现在我悟到，我做事有求回报的心，不是无条件的对别人好。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离着这个标准差得还很远呢。现在母亲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又有病，不能按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她了。母亲耳聋的厉害，已不能与她正常交流，我只能修自己，改变自己。一次没做好，再做一次；再次没做好，就再做一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 何况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呢？即使生生世世我们有过恩恩怨怨，这一世作为修炼人，我一定要把不平衡的心、怨恨心、党文化的毒素从自身的空间场中彻底清除掉，恶念去，善心出。谢谢母亲帮我修心去执着。在被骚扰中向内找，修自己。最近邪党搞清零迫害，单位有人给我打电话，找借口给我照相。虽然没提我修炼法轮功，但我有所警觉，拒绝了。接着单位又给我丈夫打电话，说明了就是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并强调这次转化后以后就不找他了，就给我除了名什么的。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给单位主管此事的人员写了一封劝善信。从我练功祛病健身开始，回顾了我们身边很有说服力的善恶报应的实例，法轮功在中国合法，修炼法轮功无罪和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行为所触犯的法律法规等几个方面来劝善。原以为主任看了此信就明白真相了，就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可过了几天，单位又给丈夫打电话。我丈夫回家便发脾气，说我自私，不考虑别人，光顾自己，搞得全家过不好日子等等。自私？我正是为他才不配合转化，我是为他好啊。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没有给我丈夫说明情况，没有顾得上跟他讲明真相，所以他才说我自私。于是我说，我不照相，第一是为他们好，因为迫害修炼人会有恶报的，并举了三个他都认识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迫害我而遭恶报的实例。第二，中共邪党说话出尔反尔，说话从来不算数，他把个人信息、照片、电话、住址、身份证号都搜集起来，目的是为了监控我。第三，这次本地法轮功学员有多次配合邪党要求的，那天又把他们找去，要他们配合上级验收转化法轮功学员。我说完后，丈夫不说话了，也不那么生气了。我心想，这个主任我信写得明明白白的，是不是故意给我家人打电话打扰我的生活？我立即抓住这一恶念，这不是我，要动善念。回想整个过程，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一开始他们想骗取我照片的时候，因为他们安排别人以我的名义写了转化书，我有点反感。当单位给我家人打了电话时，我心里有点不太稳，因过去的迫害阴影又产生了怕。当写了劝善信，单位隔了几天没音信了，又有点欢喜心。当听说配合照相以后就除名不再找我了，又好像错过了一个好机会。是旧势力利用思想业力强加给的负面思维。回想近期，我在安逸心驱使下，主意识不强，偶尔还会看常人电视，在自己空间场中招来了很多情魔、色魔、烂鬼、黑手。如果不是单位主任的这第二个电话，我还真没有这样认真的去找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晚上，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清除干扰和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与乱神，以及所有参与此事的旧势力与最后那个坏的生命。绝不允许邪恶人员利用常人来迫害我，从而毁了众生。发正念时，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能量很强。又过了一天，我中午练第五套功法时，用手机播放，音乐静一个小时的时间，中间没有停机。因为有时练功的音乐播15分钟就自动停机，我又急忙打开小播放器， 播放练功音乐也正常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练功用的旧手机有半年了，15分钟播放就自动停机，时好时坏，近期就能播放15分钟。我以为手机太旧了，该淘汰了，然后就用播放器练功。可近半个月了，小播放器也不正常了。其中第一套功法中的练功口诀身神合一不出音，一上来就是动静随机。引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几次下来，我有所警觉，是不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在正法中身和神没有合一，还没有神起来。经过这次在法中归正自己，小播放器一直很正常。谢谢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让您操心了。我认识到，修炼人只要还有一丝恶念，还没有修出纯善，旧势力就会用以恶制恶旧宇宙的理，给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众生制造借口。师父慈悲弟子，让弟子真正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的法理，同时对修内而安外的一层内涵也有所感悟。引自经典要旨，修内而安外。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就在前几天中午午休时，我似睡非睡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画面，一个是母亲呆傻的样子，一个是从我右胳膊迅速划出一个类似鱼的软体的东西。后来我明白，在我写稿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对母亲的人心执着，师父又给我净化了身体。写到此，心中感恩师尊，眼泪充盈双眼。作为每一个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中修，师父就会鼓励保护。我们在法中提高那么一点点，伟大的师尊就给予我们所在层次的一切，包括我们还不知道的很多很多。修炼中，我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是该写的太多了。就说去年的五六月份，我突感小腹痛，持续了半月还不见好转，也影响了正实法。我心里跟师父说，我就要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我不要。如果是师父给弟子宵夜，换一种宵夜方式吧，师父说了算。一两天后腹痛减轻，几天后完全消失，又开始浑身起疙瘩，除脚心手心和脸部没疙瘩，其余满身无处不在，连两腋下都是。白天做正实法的事，做家务和睡觉都不影响，只有在晚上睡觉前会奇痒难忍，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挠，把身上都挠破了。三个星期后疙瘩不痒了，慢慢结痂好了。腹痛疙瘩一共五个星期好了。这时已是六月底，在6月29日中午发12点正念时，感到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我明白，干扰破除了，业消下去了，功涨上去了，弟子只有感恩师尊。写交流稿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梳理的过程，更是一个真正向内找的过程。这次写稿改写了好几次，后来真的有点烦了。同修耐心地帮我向内找，指出不足，并鼓励我完成此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去掉根本执着才能圆满》，作者旧金山湾区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几个月前，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无论我们做了多少讲真相的事情，无论项目做得多成功，无论我们练了多少功，甚至 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救了多少人，如果我们不能去掉根本执着，我们是无法圆满的。因为那些证实法讲真相的事情，是为了结束这场迫害，也是让我们走向圆满的。我还有个感悟，某种角度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独立的空间，而我们必须清理好这个空间，包括去掉我们的执着，否则整个正法进程就会被延长，而每个人都应为此负责。师父为每个弟子都有最好的安排，但是我们必须完成自己所必须完成的，以配合这个安排，否则很多事情都会被延长，而那些修得好的同修以及无数指望我们的众生则必须一直在等待中。所以我悟到，提高的时机就在当下，清除所有根本执着的时机就在当下，不要再从我这里产生阻碍正法进程的因素。当我决心要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后，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就是在我做错事时，我就会马上被指出，让我知道哪里做错了和怎样归正。下面我交流两个例子。长久以来，我的色欲心时不时会翻上来，虽然只是一些色欲的想法，所以没有严格的清理它们。我认为那不是大问题，在某个时候它们自然就消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当我动了念头要从根本上清除色欲心时，我开始感到周身不自在，而坚持清除它们一些天后，我感觉变化很大，面对色欲时我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念头。第二个例子更加明显，我一般每天学法两次，白天参加大纪元集体学法，晚上在网上学法。在晚上的学法中，我经常会被干扰，不是儿子有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什么事情需要赶快处理。我认识到自己学法的定性不够，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内心缺乏对法的敬重。大约两个星期前，我做的比平时学法还糟糕，我不断去其他房间做一些事情，我有时会感到需要立刻回复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使用电脑上网学法，很容易被回复信息的念头干扰，而这一次我确实被干扰了。接下来在我读法的时候，一种身体的严重不适突如其来，我感到呼吸不顺，身体燥热，口渴虚弱。幸运的是，我马上认识到了原因。我的第一念是，这个状态是自己不认真学法，对法不敬重引起的。我对此感到懊丧，我感到师父利用这个时机给我宵夜，是为了帮助我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否则我永远不会对此重视。发完正念后，我感觉好了很多，其后过了几天后才完全康复。在一个早晨，我看到左胸前面渗出一个红色斑点，我没有特别留意，第二天我发现那个红色区域大了很多，而且颜色非常红，也感觉很痒，我对其依然不在意。接下来几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感觉更加痒，而且有些黄色液体渗出皮肤，之后那里表现出感染的症状，身体附近的部分也开始出现一些黄色的水泡。我猜想从常人的层面看，我可能被有毒的蜘蛛咬了，但是我身上看不到任何被咬过的痕迹，而且蜘蛛怎么可能隔着这么多衣服咬到我的胸部呢？而这个症状的开始恰好在我上次因为不认真学法引发宵夜症状消失后的早晨。所有这一切绝不是巧合，整体看起来这些安排是多么缜密。两个星期后，胸前的红色区域开始褪色，我庆幸自己由此上了一课，好多年来我都没有在学法时候全心全意带着对法的敬重学法。我感受到当我有提高的愿望的时候，师父通过这次的磨难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严肃的。修炼的机缘转瞬即逝，正法随时可能结束，我们一定要抓住机缘提高才能圆满。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自己当成练功人，磨难就那样化解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疫情开始后，我们学法小组所在的小区戒严了，进出门都要卡片，坐车要登记等等。同修们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弄来门卡，有的走大门口发出正念，轻松顺利的就通过了。大家一致认为学法小组不能散，整体环境不能没有，怎么难也不能动摇，一直坚持到现在。一，心系众生救人急，整体升华。大家在一起学法切磋，觉得疫情期间正是救人的好机会，就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做。有面对面讲的，有上楼道发资料的，有的贴粘贴，有的打印的，有的上高层楼发资料，下来时都是一身的汗。我负责打印真相资料，供应不上，就又买了一台打印机，心里一个念头，不能耽误同修救人的资料。大家心都在急着救人，谁都不想错过这救人的机会。同修之间配合得很好，组内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因为与女儿情重，出现舌盘疮的病业，他能在法上向内找漏洞，拒绝女儿们送医院治疗的决定，毅然回到独居的家中，向师父表示一定做好三件事来弥补不足。病痛使同修很难静心学法，小组有个同修就去他家，黑天白天的陪伴他学法发正念，他本人也加强了实修学法练功，增加发正念时间，再疼也坚持，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救人也不耽误，舌盘疮很快就好了，连他的女儿们都惊呼大法太神奇了。小组还有个70来岁的同修，因为眼睛不好看书费劲，为了帮他闯关，我们也增加了与他学法和切磋的时间。他不忘自己使命，三件事尽量做。有一天社区人员来找他，正好有同修在他家和他学法，他老伴儿为了保护他们，在门口堵住说他没在家，我和你们去。他去后，社区人员让他签字，他老头就给签了。回到家，老伴儿跟他一学，他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心里像有个东西堵住了，就对他老伴儿说，我的事儿谁也代替不了，我自己说了算，再来让我跟他们说。后来社区的人又来了，他把他们让到屋里，就和他们说，我老伴儿签字不好使，你们把他写的东西撤下来，那不但害他也害你们呐。说着说着，同修心里一酸，眼泪就出来了。来人说，那你给签了吧。同修说，我更不能签，我要是签了，不仅害我家，连你们和你们全家都害了，我们是救人的，不能干这害人的事儿。社区的人说，大娘别激动，不签不签吧。说着起身走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来了。同修说，他们走了以后，我心里堵的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他没有滔滔不绝地证实自我，没有愤愤不平的抱怨与指责，他不想自己结果如何，结果怕心没了，慈悲心自然也修出来了，这是真正的慈悲，发自内心的慈悲。从这件事情看，只有做事先考虑别人，善待别人，就是在法上就能体现出大法的无所不能，也使我认识到整体学法状态越好，整体升华才能越快。二，磨难过程中心性的升华。2019年4月间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我们被恶人举报被抓了，在师父保护下以病业形式保释出来，派出所叫我随叫随到， 后来警察打了多次电话，我也没去。他们就说，不去就全国通缉我，我也没理他们。可就在2020年5月份，大家都忙着救人时，警察又来捣乱，突然找我，找不到我就骚扰家人，到我儿子家说找我，他们乱翻一气，连我孙女学校老师都惊动了，我两个妹妹家也去了，又照相又翻东西，还吓唬他们说我是全国通缉犯，跑不了。这下家里人吓得够呛，都跑来叫我这样，叫我那样。我想不能听他们的，我就找同修帮我发正念。在同修的鼓励下，也想起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就在家学法发正念，同时向内找，哪也不躲也不藏，照样打印资料。我告诉家里亲人，有师父保护，我谁也不怕。家里亲人一看我不听他们的也不动，他们就不再说我了。慢慢的，他们的心也稳定下来了。通过向内找，我认识到是自己从2019年被抓，心里总是有个阴影，把怕心勾出来了，把邪恶说的话看重了，所以招来邪恶的干扰。通过学法，使我真正认识到，修炼人遇到的磨难都是修炼过程，这个过程是考验你信师信法的程度，邪恶因素是看你想出来救人，利用你的怕心设得这次磨难，看你遇到磨难能不能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当你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是一个神的状态的时候，多么大的难都变得什么也不是了，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事情真的很神奇，详细的就不说了，家里常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是个常人，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修炼人的事是行不通的，站到人的几点看问题，那麻烦就大了，压力也就大了。不要看事情的表面多严重，对修炼人来讲，实际上就是检验心性标准的过程，只要心性达到你应该达到的标准，师父就会保护你，多大的难都消失了。我真的体会到神奇事就在我身上发生了。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动，真正的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三，实修中心性的升华。我的房子是儿子给我装修的，可儿子给自己装修的房子很漂亮，我的妒忌心就出来了，和丈夫同修说，把自己的房子装修的那么好，给咱们装的这么差，对付对付就完了。丈夫听了以后对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听丈夫这么一说，我马上知道我不对了，急忙改口说，我只是说说而已，我没追求那些东西。实际心里已经产生怨了。丈夫说，找找自己的思想，真的没有，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也就说不出这话了。丈夫的话虽然不多，却触及了我，根子上还没有放下人的思想，还在留恋常人追求的那些东西。常人的一切不都是为私的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修去怨恨心，首先必须去掉私，心里无私就很难产生怨恨心，私是一切人心的根，只有把根拔掉。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师父都把真正的好东西给了我们，我们为什么抓住肮脏的东西不放，不想和师父回家吗？由于以前不会修，学法不入心，法理也展现不出来。现在通过背法，师父把法理经常点化给我，我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美妙。这是我通过背法在法上的升华。我这点认识对于别的同修可能早就明白了，但我这是摔了多次跟头才悟到的。真是恨自己悟性太差，浪费这些年的时光。我一定把握最后这宝贵的时间，洗净自己，把自己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所希望的那种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要慈悲众生，多救人，加强实修，使自己和整体进一步升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谈自己对婚姻的几点认识。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我是一名大陆青年大法弟子，1998年我与父母同修得法修炼至今。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家里也经历过邪党的迫害，总体来讲还算平稳，没有经历太大的难关。近几年在我的婚姻问题上，父母和我也挺着急，虽然知道自己的执着心不去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似乎很难突破。期间让同修介绍过适龄女同修有三四个，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成。同修们说我基点没摆放正确，要为了有好的修炼环境而结婚，不应该由着自己的喜好。我也认为同修们说的对，但我却做不到。哎，关于色欲之心确实没去，有时也难以经受网络上的诱惑等，自己也明白作为修炼人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不闻不看不想，写出词典意在自勉，不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我始终谨记师尊的教诲，不能有婚前性行为，这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在这点上始终把握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想到几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国外同修，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关于青年大法弟子找对象结婚的问题。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要随其自然，不能早恋。这里的早恋概念不同于常人所说的早恋。作为修炼人，起码得等到具备结婚的年龄和条件，比如年龄大于25岁，收入稳定，有一定经济条件之后，才能考虑找对象结婚的问题。二、关于有的同修遇到的一些磨难。这些同修中存在的问题有，看网络色情的内容，早恋，婚前性行为，婚后朝三暮四，离婚等。离婚的大多有过婚前性行为或婚后朝三暮四的情况。笔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概念不是单指你曾经与别的什么人，就算是跟自己现在的丈夫或妻子也不行，因为你们那时还没结婚呢。虽然后来结了婚，但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讲，也违背了神给人规定的正确顺序，由此可能会带来磨难和麻烦。写出词典意在告诫同修，不要给自己制造额外的磨难。难道坚守正确的先后顺序有那么难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有的同修认为两人不论对象是常人还是修炼人，已经订婚了或者准备订婚，就带回家住下了，或者在其家过年，
理由是当地风俗有这么个传统。说到这个所谓的风俗传统是变异的恶俗，订婚不等于领了结婚证，这么明显的漏，修炼人怎么这么不理智呢？是凡这样的，有多少最终没成分手了的，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和磨难是很不必要的。有的没分手，也跟这个对象顺利结了婚，婚后如果因此来了磨难却不知道怎么回事，旧势力可是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呢。因为两人婚前没做好，时间先后顺序不对，虽然后来结了婚也仍然有漏。不是说非得举行婚礼之后才能同寝，起码也得领了结婚证之后吧。从常人这层理上来讲，在现代社会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婚礼是向双方父母和天地的一个见证仪式，当然能做到婚礼之后，那才是真正神给人定的正确先后顺序。古代没有结婚证这个东西，婚礼仪式就相当于结婚证。身为修炼人，如果连常人的标准都做不到，那修炼人婚后的断欲问题还怎么提上日程？三，关于父母对子女在此问题上的教导。古人云，子不教，父之过。子女，不论子女是常人还是修炼人，出现这些问题，谁的责任？父母一定有一份。有些同修家的孩子，不论孩子是常人还是修炼人，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与这些长辈同修们交流，他们说忽视了这个问题，没有跟孩子提前嘱咐这个问题，甚至孩子结婚前就领对象回家住下时还没发觉不对，更有甚者孩子在外面谈对象乱来也不加阻止。哎，这些父母怎么当的？假如当父母的提前跟孩子强调了，他不听，那是子女的责任。到时候假如真有磨难来了，父母同修是不受连带责任影响的。有的父母觉得孩子到了适婚年龄时再跟他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晚了，从小就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一定能做好，到了适婚年龄他早就把握不住了，你再强调有啥用？四，关于修炼人找常人结婚的问题。我认为修炼人还是尽量找同修结婚吧。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说，当然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和常人结婚，有的真的是被情拖下去了，变成了常人，比常人还常人。还有的人受到的干扰很大，自己觉得心有余力不足，又怕影响两人的关系，大法的事情又怕做不好，也知道影响自己的修炼，弄得最后心力交瘁，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冷静下来想想，这些事情都能解决。既然这部法在人世间这样传了，在常人社会中选定了这样的修炼方式，肯定在常人社会上遇到的一切都能解决，就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家人，能不能用正念去对待他，能不能用一个修炼人的正念讲清楚。如果处理得好，那就会好，处理不好就相反。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道，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要多考虑一下，还是应该的。你是大法弟子吗？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所以呢，我想你要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五，关于婚后的问题。我未婚，对于这个问题暂且拿别的同修的实例来看吧。已婚同修中也有遇到各种磨难的，甚至离婚的，当然也都是有原因的，修炼上放松了，或是执着心长期不去，可能会招来磨难和麻烦。从身边的实例来看，修炼人只要恪守修炼人的标准和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从实际结果来看，基本上婚姻不会出大的问题。六，关于有的同修不结婚了。有的同修打算不结婚了，至本节来还节去，纯纯净净跟师父回家， 对于这种个人选择，我表示认同和佩服。结语，在几年的坚守和磨练中，逐渐地感受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修炼人只要能自始至终地恪守中华传统道德理念和修炼人的标准，牢记师尊的教诲，基本最后婚姻都不差，不会出大的问题。往往婚姻不幸、离婚等磨难，多是由于没有恪守修炼人的标准，乱来而造成的。这些实例和教训是深刻的。师尊在讲法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我们修炼人的内心是有这根弦的，但很多同修往往不能警觉，在平时遇到这些事时，下意识地跟随了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共勉，身在尘世，在平时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与异性要保持距离，恪守中华道统，牢记师尊教诲。有的同修犯过错也不要心灰意冷，要改正做好，做好三件事，以后不要再犯。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李洪志不会放弃他的弟子，会继续度他。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